的心情一样，刚才这样的敬拜的赞美的里面，又将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同来祈祷，愿主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深处来说话，愿主今天借着雅各身上所发生的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愿主你今天与我们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主人公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家的双生子当中的小儿子啊。以撒和利百家他们有双胞胎的儿子，这个雅各呢就是他们的小儿子。他出生的时候用手抓住他哥哥的脚跟，这样生出来的，很特别的啊。所以呢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因为雅各的意思呢就是抓住的意思啊。这个故事是在创世纪的25章的那边有讲到啊。雅各，我们去查考圣经就看见雅各这个人，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请问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有大家有记住哈，很快就记住，是抓住的意思，抓住或者是攫取的意思。他不但手抓着哥哥的脚跟出生，而且他长大以后，有一天呢他的哥哥啊以扫呢在外面田野里面打野味打猎，头回来呢都昏了啊，饿昏了，看到呢以扫这个雅各呢正在做这个红豆汤，就说我都累昏了，你把这个红豆汤给我喝好不好。结果呢雅各就趁人之危，就说呢趁机就说，你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啊。那以扫就卖给他，雅各还说你要起誓，你要起誓卖给我，发誓发誓就卖给他啊。他就用这种方法呢趁人之危，用红豆汤换得了长子的名分。到后来他们的父亲以扫以撒年老的时候，眼睛昏花，他不能够看见的时候，雅各就谎称是自己的哥哥以扫，就来到父亲的面前，用山羊羔做成的美味给他吃啊，骗得父亲以撒对他的祝福。这个祝福是长子的祝福。再后来呢，因为以扫因为这个弟弟两次骗了他长子的名分，一次是用红豆汤，一次是用那个野味做成的美味给他父亲吃，骗走他长子的名分，就想要杀死他的这个弟弟。雅各就害怕，他就起来，他从迦南地逃往到500英里之外，就是大概800公里之外的这个往北边逃，逃到了现在的就是哈兰附近，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境内啊。在那边住了20年。我们请王佩弟兄把那个地图放出来哈。就在这个巴旦亚兰这个地方，巴旦亚兰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哈兰的附近啊，就是在哈兰的附近，在现在的伊朗的这个位大概的境内哈。他在那边呢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右上角那边，他就逃往哈兰那边，投奔他的舅舅，在那边住了20年。可是在那里呢他又用计从拉班那里得到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和仆婢。这就是雅各这个人，他在被神改变之前他的光景，他都是用抓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都是用抓的。出生的时候抓住哥哥的脚后跟，长大以后用红豆汤换得了长子的名分，又后来用这个野味做成的美食从父亲那边骗得了长子的祝福啊。其实哈，我们去查考圣经，我们就会发现神其实早就在雅各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对他的妈妈利百加说了哈，这是在创世纪第25章那边，神对他的妈妈利百加说，在25章23节那边啊，25章23节那边说，有两个国在你的腹中， 有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一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在创世纪25章23节那边哈。所以你看，在雅各出生之前都已经跟他的妈妈讲了这件事情，将来那个大的要服侍这个小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神的话语立定在天，从来都不改变。好，你看，虽然神已经说过将来以扫这个大的要服侍这个小的这个雅各，但是呢，雅各呢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聪明来抓长子的名分，抓长子的祝福，甚至不惜用计谋来攫取。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去抓住的是什么？像现在我们教会这个年龄段的人，大部分去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将我们的孩子紧紧的抓住。虽然圣经上教导我们啊，要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的脚步也不偏离，但是呢，我们却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抓住我们的孩子，要他们实现我们儿时未实现的梦想啊！我们以前所缺憾的，以前所没有达到的，所没有的，我们现在就想要在孩子的身上来弥补回来啊！如果你自己曾经想要成为运动明星的那个美梦没有成真，那你现在呢，可能就抓住你的孩子，叫他学这个球，叫他去学那个运动啊！如果你成为音乐家的梦想成为遗憾，你可能就叫自己的孩子去学这个乐器，明天学那个乐器。实际上，如果时间上已许可，财务上可行啊，精力上也有精力的话，学这些非常的好，学运动、学乐器非常的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爱神的人啊。如果学运动、学乐器跟荣耀神相违背，好像去学运动学乐器跟我们敬拜神的时间冲突了，那我们就应该把敬拜神放在第一位，把学乐器学运动放在第二位。你就应当带着孩子来敬拜神，把神摆在首位，因为我们学乐器也好，学运动也好，都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荣耀神来运动，为了荣耀神来学乐器。你学会了乐器，学会了唱歌，就在小组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用来服侍神，荣耀神。这是我们在生活中要常常想要抓住的，是我们的孩子。好，后来呢，这个雅各他就逃离想要杀他的以扫，从迦南地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从迦南地跑到大概800公里之外的巴旦亚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将当时的哈兰的附近啊，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境内。那边有他的舅舅，名字叫拉班啊，他跑到那里呢，就啊很长的一个故事，他就娶了妻子啦，生儿子啦啊，在那边为拉班做工20年。可是呢，在这个期间呢，他就用计谋啊，用很巧妙的计谋致富，他就得了拉班许多的羊群啊、牛群啊、骆驼啊，还有仆婢啊。后来呢，这个拉班呢和他的儿子呢，和他的儿子们就对这个雅各了脸色不是很好看了，他们就说呢，你这个雅各把我们父亲的财产呢都夺走了。好，那这个呢，雅各呢他就起义，就从这个哈兰的附近呢要逃回，在右上角那边呢，他要逃回这个迦南地，在这个下边的地方逃回他父亲以撒那边。好，后来呢，被拉班得到这个消息，在路上就追上了他们，好一番的理论啊，这里很长的故事，你们可以自己去查考。好一番理论之后呢，雅各这一班的人马，他们才得以继续行路。这就是雅各在被神改变之前，他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聪明，抓这个抓那个。这样一来，既不讨神的喜悦，也跟人充满了各样的矛盾，起各样的冲突。他才摆脱了拉班的追赶，一面又迎来以扫他的哥哥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 要迎接一个弟弟，不用带了四百个人啊，兵强马上四百个人来迎接他。你看，若是我们也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能力去抓这个去抓那个，就一定会跟别人起各样的冲突啊。如果在家里面我们抓住自己的孩子紧紧不放，要他实现我们的遗憾，实现我们未尽的梦想，我们跟孩子就会有冲突。如果我们抓住我们的配偶，要我们的配偶来满足我的需要，我不快乐，要我的配偶来快乐，让我快乐，我很孤单，要我的配偶来让我感到有陪伴，让我有安全感，这样呢，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会有冲突。在工作的里面，如果我们去抓名抓利，那跟同事之间也会有冲突。有没有在公司里面，有的你辛勤苦干，但是有的同事去啊邀功请赏，你看那就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因为那样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抓这个抓那个。到创世纪的32章第7节那边啊，创世纪32章第7节那边呢，你看雅各是处于怎样的一个光景。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抓这个攫取那个，带来所带来的就是惧怕而且愁烦。为什么惧怕呢？因为他怕自己的哥哥哦，虽然过去20年了，但是呢他哥哥可能要来报仇雪恨，抢走他的长子的名分，他可能要来哈、哦、报仇雪恨呢，要杀死他和他的妻儿，夺取他的财物，所以他很惧怕。他又愁烦呢，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摆脱如此的困境。事实上哈、哦、雅各其实应该高枕无忧的，因为如果你们对圣经熟悉哈、最近我也常常因为讲这个道，我就常常的去查考雅各的生平啊、其实呢神跟雅各老早就有讲过话了，老早就应许他了啊、老早就应许他没事儿啊。你看这个创世纪28章第10节，我们来看一下的圣经哈，创世纪28章的第10节，创世纪28章第10节，雅各他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他往北边走啊，往那个北边就是现在伊朗的境内走去，从现在以色列的位置向伊朗的那个位置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梦见一个天梯，有没有？耶和华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他又看见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跟他说话哦，他说了什么？你看哦，这神要跟我们有应许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惧怕？你看、他怎么讲的？这是他雅各从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这个位置，从迦南这个位置逃跑的时候啊，往北逃的时候，神给他说的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给他的应许，第一，给他地啊，赐给他地；第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这是第二，神应许他给他的后裔。第三呢，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就是你不但得福，别的人也因为你得福。第三个应许。第四，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你看第四个应许，跟他同在，无论他去哪里都跟他同在。第五个应许，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你看他离开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的跟他这样的应许，他为什么还要到现在惧怕而且愁烦呢？哦，而且你知道雅各他做的事情呢，到下面到第18节哦，他后来呢，他立了一个石头为柱子，而且浇了油，而且向神祷告，而且向神许愿，而且把那个地方的名字改了，原来叫路斯哦，后来把它改成伯特利，就是神的殿。雅各现在这个时候又惧怕又愁烦，他都忘记他当初离开迦南地的时候神跟他讲的话，他所做的事他都忘记了、而且呢，当雅各从哈兰这个地方要回到，现在要逃离拉班，对不对？他要回到 迦南地的时候，神又再一次向他的显现啊。神在第创世纪第三十一章那边，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三节那边，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你看，他出去的时候，神跟他应许；他回来的时候，神也跟他应许。神才刚刚跟他应许完，他好像就忘记了。我们现在读圣经的人，常常回去指着这些人说：“这些人，你看，这么傻，这么笨。”神才刚刚跟他讲过的话，他怎么就忘记了呢？他自己还在那边立了石头做柱子，还浇了油，还许愿，还把那地方改名字。神跟他两次三番的应许，他怎么就忘记呢？神应许他，他会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地方。神应许他会给他那个土地，神应许他会给他后裔，神应许他万族的人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神会应许他跟他同在，神应许他要归回那个地方。他现在却是惧怕而且愁烦。我想啊，我们现在的人其实跟以前的人一样，神跟我们应许的，我们也是虽然有听见，但是都不能够牢记。雅各的这个时候，他处在他人生的低谷。雅各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我们如今人的真实的写照。雅各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他人生的一个绝境的面前，一个绝境的面前，他才离开拉班的追赶，迎面以扫就带着400个壮丁来迎接他。这就好像我们人生中有时候所出现的光景一样，我就把它叫做亚伯渡口。那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里面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我们自己的亚伯的渡口？亚伯渡口，我们看了这个图哈，这个图在这边。亚伯河是一条小的河，它从东边呢往西边流啊，流到这个纵向的这个约旦河的中间，它是约旦河的一个支流。约旦河呢是从北边的加利利湖一直延伸到南边的这个死海啊。这个亚伯河呢只有80公里长，它在死海北边大概30公里的地方流入这个约旦河。亚伯河其实并不宽，只有30尺，大概10米宽，也并不深，在亚伯渡口这个地方并不深，那个水深只到了膝盖，差不多一分钟就能够过这个河，并不是一条那个汪洋的那个宽大的非常深的那样的河。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这么这样浅浅的一条河，我们都跨不过去，我们都没有力气跨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跨过去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这个过河的时候遭遇这样的危险。雅各在这边，他夜间起来，在古代夜间是不方便的啊，不像现在哪里都有电，那个时候又用火把，不方便的。他夜间起来，悄悄摸摸的带着妻儿啊，和他一切所有的过了这个亚伯河啊。他这样来来去去，大概说他有来来去去几回。他把所有的妻儿和财产都送过去以后，他又回到这个河的北岸，他留下他自己独自一人。夜间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都是代表不好的或者不顺利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犹大卖主的时候，他受了一点饼啊，就出去要卖主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夜间呢。这个时候的夜间也正是雅各他这个时候心情的写照，是他属灵的黑夜，是那个 dark night of the spirit。因为他自己孤立无援，独身一人，他发现他一生所抓取的那些东西，可能就在过这河的这个短短的一分钟里面可以化为乌有啊。他在夜间，实际上他在夜间起来呢过河呢，就是害怕白天，如果白天过河的时候，他的哥哥以扫突然赶到把他们杀了大败，因为你过河很不方便啊。所以他夜间，他认为他是他的好时候啊，隐秘性强，无人知，无人晓，他就带着他所有的过这个河。 他以为的好时机，在神的眼中也是好时机，因为神认为是他来改变雅各，来改变他这个人的好时机。因为雅各这个时候已经走到他人生的尽头。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他以为是过河的好时候，神却认为这是来改变雅各的好时候。你看，当我们在人生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神主动来找我们，总是神他主动来向我们伸出援救的手啊。在创世纪32章的24节这边，有没有他留下一个人啊？只剩下雅各一人，他在他属灵的黑夜的里面，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我就想起啊，我们以前的一个团契的辅导，他们后来他们都奉献哈。那个团契的辅导不是随便做的，只要做了辅导就会奉献，就会做传道人，是不是？前后都做了传道人。那一对夫妻正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也正好在那边啊，成为基督徒啊。那这个姐妹，这个当时是姐妹，现在也是成为宣教士了，在欧洲的师母啊啊，她就分享说，她说，当我她因为她这个师母呢，她那个时候我们的辅导啊，因为疾病啊，送到手术间的里面。做手术，他后来从这个特别大的一个疾病的里面回转回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他说，即便是我最亲爱的我的先生，也被挡在那个手术房的外面，只有我一个人去独自来面对，只有我一个人独自来面对那个我并不熟悉的医生，也不了解的那个护士，让我面对那个冷冰冰的那个机器，让我面对那个冷冰冰的手术刀，只剩下他一人。这也让我想起我们原来的教会有一个姐妹也是哈，她的先生才公司把她裁员，她因为说公司裁员还有那个医疗保险还有一段的时间，她就赶快去检查身体，结果就发现她得到乳癌啊。她那一天呢是一个礼拜一啊，知道这个事情，她就跑到教堂里面想要来找牧长，找到牧师或者长老来为她祷告，来给她一点信心。结果呢，好多牧长都是礼拜一就休息，结果那天他在教堂里面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如果找谁都找不到，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无论是你多么亲的人啊，有的时候你必须一个人来面对人生的这个的黑夜，在人生的那个尽头的里面，你要来独自来面对，连你最亲爱的人都没有办法伸出援手。可是这个时候，好消息是神他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忘记了吗？刚开头的时候，神跟雅各应许：“我跟你同在，不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跟你同行。”你看，在32章的24节这边，只剩下雅各一人。接下来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请注意这个顺序，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不是雅各说看见一个，不是说哈雅各看见一个人就上去跟这个人摔跤，你知道那个顺序吗？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那个人就是由神或者说天使，他扮作人的形状来显现，神主动来找到我们，主动来向我们伸出援手。所以这个顺序要看对了，是神他主动来找到我们，在我们孤立一人毫无援助的时候，当我们必须面对人生的这个尽头的时候，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神他主动来找到我们。神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需要被改变，当我们需要被削减，当我们需要被雕塑的时候，神主动采取主动来与我们相遇啊！你看到后来这个经文里面讲到，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啊，神岂不会胜过人呢啊？这个人呢就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就扭了，神呢当然能够胜过雅各。那个人要离去了啊，说天要亮了啊， 这个时候雅各知道这个人，这个神秘的人物非同凡响啊，不是一般的人物啊，所以也一定抓住他要祝福。因为雅各实际上啊，这个时候你如果有的人对数字很感兴趣啊，雅各这个时候是97岁了，好像很老了，但是呢，他雅各活到147岁，所以呢，差不多雅各活到差不多150岁啊，他这个时候差不多100岁，是他生命的1/3的时候，身强还是力壮啊？雅各觉得说，这个人把我大腿一摸我就扭了，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抓住他，要他给他祝福啊。甚至到了何西阿书12章啊，何西阿书12章3节那边啊，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记载，那边写到说雅各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但是接下来马上说他哭泣恳求，既然他得胜，为什么还要哭泣恳求呢？啊，那个人就问雅各了啊，你叫什么名字？这样非常有意思啊，明知故问。神当然知道他面对的这个人是谁的什么名字，明知故问。雅各就说，我的名叫雅各，那个意思啊很有意思。神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抓住。神明知故问，让他自己说出他自己以前的光景。因为他以前都是用抓的，抓住哥哥的脚后跟出生，抓住长子的名分啊，抓住长子的祝福，抓住拉班家里面的那个财富啊，用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能力。现在呢，神对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在圣经里面给人家改名字，那不是个简单的事啊，现在也是啊，你要改名字都需要找律师来给你改，不容易的事。因为改了这个名字就改了你这个人，一个名字代表你这个整个人啊。因为雅各的意思是抓住或者攫取，而以色列的意思呢是神来教力，神来管制，甚至神来管制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神给人改了名字，从抓住，从攫取变成是神来教力，是神来管制。你看这个人整个就转变过来啊。那个人接着下去说呢，因为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了胜。其实并不是说雅各跟神教力得胜，实际上是雅各，有没有刚才在何西阿书看到雅各在神的面前哭泣恳求，实际上是雅各在神面前认输，在神面前降服，他在神面前降服才能够在人的面前得胜。好，雅各呢后来又问这个人的名字，他不回答，这个人不答。这个时候雅各就知道他真是神了，他是神了，他不是一般的人。好，接下去圣经让我们看见说，那人就在那里，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这是在创世纪32章29节，有没有？于是在那里给他祝福。那里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亚伯河口，就是我们人生中的绝境，就是我们人生中的尽头。也就是在我们最软弱、最无希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神他主动来找到我们，他要来改变我们，他要来雕塑我们，他要来修剪我们，他要来炼净我们。所以神就是这样在亚伯河口做了这3件事。他与雅各相遇，这是第一件事。他来改变雅各，这是第二件事。他来祝福雅各，这是他做的第3件事。这就让我想到我们自己人生的亚伯渡口是什么。我也想到哈，有这样的一个音乐家，他叫林兆成啊，双木林的林兆成，他的太太叫萧雅文啊，对对，他是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的太太是钢琴家啊，这个音乐世家哈，他们原来呢有非常优渥的生活。因为是弄音乐的啊，是非常高才的人物啊，高端的人物。可是呢，神给他们一个发育重度迟缓的女儿啊，为了医好这个女儿啊，他们真的是倾家荡产啊， 因为在台湾那个地方啊，医疗保险的制度可能也许不是那么的健全，但是呢他们就是为了医好这个孩子啊，求神问卜，到庙里去拜啊，花很多的钱，然后找很多的医生，买很贵的药，从国外买药，从国内买药，要治好这个的孩子啊。可是这个孩子呢还是严重发育迟缓啊，智力很低下，不能够自理。然后呢到了这个孩子大的孩子四岁的时候，他们就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因为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他们常常希望想要再生一个孩子，是很健全的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再生的孩子呢比第一个孩子更重度的发育迟缓，哇，就把他们打到了人生的低谷的里面啊。他们本来很富裕的，住着花园洋房的，可是就为了这两个孩子耗尽了心血啊，不但是花尽了钱财，而且负债千万，真是活不下去了，来到了人的尽头。哦，他们那个在那个很风光的那个环境的时候啊，住花园洋房的时候，他们哪里会料到他们的人生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的翻转啊？两个重度发育迟缓的孩子使他们负债累累，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的业余生活，他们也没有什么的乐趣，他们就是到处的求医问药，到庙里面去求神问卜，花尽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所有的钱财，这就是他们的亚伯河的渡口，这就是他们的亚伯河渡口。然而就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啊，这个先生呢他就走进了教堂，走进了教堂，后来感谢神的恩典啊，他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成为基督徒啊，带领他的孩子，带领他的太太受洗成为基督徒啊。他们后来呢甚至成立了叫做天使星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照顾特别孩童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啊。后来呢又成立了这个天使星家族的基金会，有很多有相同意向的人啊，被他们所经历的在这个亚伯河渡口所经历的啊，神就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来遇见他们，然后神在这个时候来改变他们，让他们看见还有其他许多有特殊需要的孩童，甚至有许多受苦的人，有许多生病的人，神也借着他们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你看神跟他们相遇，神改变他们，神来祝福他们啊。我们现在他拉的这个大提琴的曲非常的感人，因为他们身上的这个经历，这个历练啊，我们就听一段啊。我们先看王佩婷，我们先看他拉的这个曲子，这个他叫做献上我的爱，你看那个PowerPoint下去对啊，所以这是他们的照片，你看俊男和美女啊，多么英俊，大提琴家，太太是钢琴家啊，这是两个他们一家的全照，这两个孩子是有发育迟缓的症状的啊，请接下去看，这是他们一个弹钢琴，一个拉大提琴，这是他们心中对神的那个感恩和呼喊，他们要把他们这个经历，把他们的这个经历拉给神听，拉给人听，他们要把他们在亚伯河渡口他们那个人生的经历，在人的尽头，神让他们一个翻转，让他们重新开始啊，他就祝福，神就与他们相遇，神就改变他们，神就借着他们祝福许多的人啊。我们再下一个看啊，所以他们成立这个天使星的这个事工啊，帮助很多有这样有各样需要的孩童啊。你接下去啊，这些家长他们一起啊，常常彼此祷告，一起敬拜赞美，他们彼此鼓气啊，他们彼此来激励啊。来，我们看他拉了这首歌献上我的爱，你看他这样的人居然能够献上他的爱，在他人生的尽头，在他人生的尽头，这个歌词说献上我的爱，主你是我安慰主， 你擦干我痛苦的眼泪，你是我慈悲救主，我要颂赞你，你是我力量的主。当我有软弱的时候，主你能力抓住我，主你的爱，主你的恩惠丰富满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毫无缺乏。主，我的心我的灵魂将圣洁的爱献给主，我要走主的道路。哇，生命的历练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人一看见他们啊，他们也在这个好消息电视台里面做见证，非常的感人啊。后来呢他的这个大女儿就过世了，就被主接走了。他依然他又到 FTV 上做这个见证。你看他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他的困难并没有改变，甚至神把他的大女儿接走，但是他依然能够将他在那个亚伯河渡口的那个经历来向人来传讲，那个见证打动许多人的心。因为在人的尽头的时候，神主动来与我们相遇，神来改变我们，神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啊，看着这个歌词来默想啊，或者闭上你的眼睛，我们来听他们所拉的这个心声。 自己生命中的哑伯户口是我自己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啊，我自己的女儿有特殊需要，这是我和我太太的生命中的哑伯渡口，因为那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尽头。所以每次听到林兆成和萧亚文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拉出的这个心中的乐曲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得到感动，常常被激励。在孩子出生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医院的那个诊断的书，那个诊断书好像一个宣告，就宣告了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啊。连带的那个诊断书也带来，我们知道在他成长的一生的里面，我们将要面对许多的困难啊，听力的困难、视力的困难、骨骼的困难、说话的困难、智力发展的困难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就好像来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必须独自去面对，我们最亲爱的人也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就来到我们人生的哑伯河的渡口。然而在那里，神已经早就等在那里，他主动，他在那里要与我们相遇，他也要改变我们，来雕削我们。神就跟我讲用意念里面讲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愁烦。刚才雅各又惧怕又愁烦，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愁烦你不要紧紧抓着你的孩子，你要把你的孩子给我，这个孩子也是我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你不是，你的祷告我都已经听见，当这个孩子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我就听见你们在祷告，因为你们在祷告的时候说这个孩子是你的，我们祷告说这个孩子是你的，愿主你来使用这个孩子，你要怎么使用你就使用他，只要为着你的荣耀。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那样祷告，好像是谁把我们的舌头就改了，就变成是那样的祷告，每次为了这个腹中的孩子祷告就是这样祷告，为了主的荣耀，为了主的荣耀，求你使用他神跟我讲你要尊重我的主权，我要在他的身上，这样我才可以显出我自己的荣耀和作为来。你不要紧紧抓着你的孩子，他是我的孩子。所以神在我们的人生的尽头，神在我们的哑伯河渡口的那边主动与我们相遇，他也要来改变我们，他也要来修剪我们，他要来塑造我们，他要来炼净我们。所以好像神就在跟我们摔跤，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孩子的主权交给他，神改变我们。我们以前都是把孩子的主权抓得紧紧的，以为我们要怎样就怎样现在我们改变了，我们被神改变了，我们把孩子的主权交给神，只有这样神才能够将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不知道你自己人生的哑伯和渡口是什么，可能是一个破裂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一个那个会致死的那样的一个疾病，也可能是我们生命中过去一段不堪回首非常痛苦的经历。神依然在你人生的哑伯河渡口在那里等着你，你不要逃跑，神等在那里要来遇见你，他也要抓住你以前雅各去抓别人了，但是你要抓住神就好了，你抓住神，神抓住你，神在你的哑伯河渡口在那里与你相遇，他要来改变你，他要来塑造你，他要来祝福你。你看我们去看圣经，雅各经过了这个哑伯河渡口的经历之后，他被神改变，他给那个地方改了名字，叫做比鲁伊勒，那意思就是神的面，神的脸的意思。雅各呢为了纪念神在这个地方向他的作为因为神是在黑夜的时候向他显现，这样呢他不至于死，因为人见了神的面都要死的所以到日头刚出来的时候刚才这个经文我们练过的，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你看刚才是在黑夜在里面，现在日头出来了，天亮了， 雅各就开始了他新的人生。虽然他的腿瘸了，但是他在以扫的，因为他腿瘸了，他在以扫面前跑都跑不掉了，对不对？以前还是腿还是好的，是可以跑的，现在腿瘸了，在以扫面前跑都跑不掉。但是现在他靠着主的恩典，却仍然能够行走，因为他已经走过他人生的那个转捩点，他已经跨过了他人生的那个分水岭。因为在亚伯河的渡口，神与他相遇，神改变他，神祝福他，到一直到后来，以色列人都不吃大腿窝的筋啊，那个意思就是靠近坐骨神经那边的筋啊。现在的以色列人，有的人是整个筋都不吃的，有的呢是在靠近大腿窝的那个肌肉那边他们都不吃的，就是为了要纪念这个事情啊。从此以后，雅各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翻转，他从不断的抓、不断的攫取，变成了不断给予的人生啊。你们会去看到哈，你看亚伯河渡口之后，雅各就给他哥哥以扫许多的牛羊、驴等等、骆驼等等，他是变成去祝福别人的。再到后来，在创世纪的47章啊，雅各为埃及的法老祝福。再到了创世纪的48章，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孩子啊，马拉西和以法莲祝福。再到了创世纪49章，雅各给以色列12支派祝福。他从一个不断抓取的人生，变成一个不断给予祝福的人生。那个关键点就是在亚伯河的渡口，因为在那个亚伯河的渡口，神主动来与他相遇，神主动的来改变他，改变他的名字，就改变他这个人。神在那与他相遇，神来改变他，神来塑造他，然后神就大大的祝福他，而且借着他祝福了以色列12个的支派。愿我们也在我们人生的亚伯河渡口，让神来与我们相遇，让神来改变、塑造和炼净我们，也让神祝福我们，也借着我们祝福所有的人。让我们用这首歌《恋我欲经》来作为我们的回应。好，请大家起立。
你若不要感难成长，他就不能成有。你若不投葡萄入闸，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念大那成高，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姐妹，弟兄们来祷告。起来，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弟兄来，
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凋谢，我却感觉受枪毙。祝你能否找你喜乐，没有顾忌其心，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心。
一起来，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你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不和，我就愿意多苦痛。祝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祝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被任何十字架。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说说起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还要赞美，是的主，为何等感天？
我们赞美，还要赞美，
随我边赞美边流泪，感天比天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祝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起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亲爱的主，求你此刻来垂听我们向你所献上的祈祷。